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亲自召聚我们，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就恳求你，也让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教会之中，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也真的有能力去遵行你的话语。求你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聆听的耳，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中，真的能够从这样的话语中得到力量，也可以去谨守遵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2009年的时候，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在树林中发现了一只被猫头鹰袭击而受伤的4个月大的小松鼠。在这个动物保护组织拯救了这个小松鼠之后，就把小松鼠放到了一个小女孩名叫布兰特利·哈里森的家里面，由她来收养和照顾。小女孩呢，很喜欢这只小松鼠，给她起名叫贝拉。经过细心的照顾，并且让她恢复之后，在她家里度过了一个冬天的时间，把小松鼠成功送回到野外，进入到这样的环境中重新去生活。但是故事没有停到这里，这个小松鼠呢，非常的有好的记性，常常回到这个家里来拜访。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回到这个家里面，跟小女孩跟她的家人在一起。甚至它把这个小女孩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娘家。有一次呢，这个小松鼠腿受伤了以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就回到了这个小女孩家里面。这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小松鼠，这只小松鼠又生下了3只小小松鼠，就在这个家里面，真的是当成了娘家。因为他知道这位小女孩，曾经拯救他的小女孩，会在他需要的时候继续来保护他。我想这就是一个懂得认识拯救他的人的小松鼠的，和这个拯救他女孩的故事。这是一个动物认识到拯救它的人，并且愿意维系跟这样的一个拯救它的人的关系的故事。我想从动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故事啊，有些人家里养狗啊，都会感受到这种宠物跟自己很亲密的感觉。我想很多时候动物会记得别人在它生命中的恩惠，但是人却有时候会忘记。我们常常会用忘恩负义这个词来形容形容一个人不记得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我想很多人，我们在生命中在生活中都见过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事例。在圣经中也有类似的一些记载，先知以赛亚曾经就在先知书的开篇这样来呼来告诫以色列，经文这样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动物都记得，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先知以赛亚就曾经这样来责备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些人民的忘恩负义。我想这是发生在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几百年之后的事情。在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在申命记这一处，摩西就已经预先来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恩负义，一定要时刻纪念曾经拯救你们的神。只不过之后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去遵行。我想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申命记的这一处经文，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最为熟悉的经文之一，来看一看我们该如何来纪念我们的神。其实实际上可能有些人知道，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中最为熟悉的经文之一就是这处申命记的经文，申命记6章的4到9节。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些装饰在身上。哎，这里我放了一张图片，这是这个最遵循传统的一些保守派的犹太人，他们一些装饰，大家从这些照片中可能可以看到有一些很特别的元素每个人头上戴一个小盒子，这就是他们传统中的一个金匣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中提到的，说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或者翻译成金匣。哎，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会有一个金匣，包括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在这个手臂上有绑带，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金匣，这是他们用这样的很实际的方式来遵循圣经的记载，纪念神曾经告诉他们的话在这个金匣里面就放着有手抄了几处经文，其中就有这一处申命记的6章4到9节，提醒他们敬畏神的重要。另外经文里面刚才也讲到说，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犹太人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犹太人的朋友，去他们家里拜访的时候，如果留意的话，门框上会钉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也会在门框上放上这样一个经盒，经文盒里面也有手抄的经文，其中最开始的这一段，上面这一段希伯来文就是申命记的6章4到9节，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自己一定要记得他们的神。我想他们有他们的方式来纪念，我们可能不会像这样头上戴一个盒子看着怪怪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把这样的经文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记得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这位神。就像经文所说，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纪念他。所以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经文里所提到的，我们要用我们全部的生活来纪念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我们上一次分享中，在申命记的第5章虽然是很熟悉的大家了解的10诫的经文，但是在那个经文的上下文中也不断提到神的恩典、神的拯救，包括这立约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文字10诫也是跟约相关的，是神和以色列人之间建立的一个关系。而这里在摩西第6章他就在提醒说，以色列人啊，你们需要因为神拯救你们的恩典有所回应，回应的方式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他是唯一的神，你们需要对这位唯一的神委身来敬拜他，你们不要被任何的偶像所吸引，他是独一的主，这是你们唯一要侍奉的神。接着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拯救你，因为你跟他建立这样立约的关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这里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解释这里尽心尽性尽力究竟是什么样的含义。当我们提到心的时候，常常想到的是感受，不过从这里来讲，它讲的更多是心思和意愿，涉及人的理智和意志一个人最内心内核的东西有些人可能知道，在新约中马可福音12章那里耶稣引用的时候多加了一点，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其实就涉及一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区别。希伯来文的心可能更多的是指的是一个全部心思意愿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在这里加到了尽心，包括多了一个尽意这个心更多指的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思意呢指的是意愿所以是理智和意志这两个部分，所以这里指的是一个人最内心内核的东西。尽性指的是整个人的身体其中也包括感受的部分，只用所有你全部的身体来爱神。 最后这里的尽力啊，这个力呢啊，指的是资源和能力啊，一些附属于你的一些资源能力。所以这里经文提到尽心尽性尽力是从内而外的，一个人心里最内核的地方，一个人全部的身体以及他所拥有的能触及的资源。经文说你要用这所有的一切来表达你对神的爱。这里爱当然也不只是一个感受啊，它是说一种委身的行动，你们用你全部的从内到外一个人的全部来有具体的表现来爱神。当神有他的行动来爱我们，他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全心全人的回应他。有解经家说这里的这处经文就是旧约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很熟悉，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指你把所有的整个人摆上来侍奉神。当我们真的清楚神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就像这里就新约的罗马书这里提到的啊，罗马书前面一直在讲神对人的恩典，所以你们要献上。当我们清楚神爱我们，他付上的代价，就像刚刚诗歌里所唱的，耶稣来到世上拯救罪人，耶稣的舍命，他流血拯救我们，他让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掌控，得到生命和自由。因此我们用我们的全人来回应他，来服侍他。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第一个层面，我们整个人从内到外所有的资源来纪念神。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默默地想一想，这样从内到外，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我想可能很多人当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包括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有亏欠。愿主真的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有这样一种委身。除了这个层面，这里不只是提到一个人从内到外整个人来纪念神，更是提到在生活的一切角落来纪念神。这里首先提到这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要记住神的话。第七节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些生活中的元素，你在家里还是你在外面，躺下还是起来，就是相当于说指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活动各个时刻，你都要谈论，是关于信仰的东西。你要记得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他告诉你的话，你将身体的全部归神为圣，在生活中一切都要被信仰来更新引导。这就是这里所讲的谈论，在一切的生活的活动中来谈论的含义。这也就是我们新约中常常提到的，凡事谢恩，常常祷告，一切都是用信仰来理解和指导生活。我想这些因素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当中的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神，我们需要用信仰的原则来指导和帮助我们。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醒察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些时候会把生活分成各个的方面。在教会的时间我属于神，在工作的时间我属于工作，在家庭中休闲的时间我属于我自己。但是这里在提醒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要谈论神，用信仰来帮助我们生活。我们可以常常去思想啊，曾经有一本很著名的书 啊，也对影响了很一代人的基督徒，常常会思想在一定处境中耶稣会怎么做，这会成为一个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来活出信仰。当我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面对别人的冒犯的时候，面对冲突的时候，这些时候耶稣会怎么做？我想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除了个人的层面，经文中还提到一个，就是家庭的层面。这里讲第七节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值得去反思的。可能我站着说话有点不腰疼，还没有儿女，但是我想大家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些有儿女的牧师们，那些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常常也会提到用信仰引导儿女的重要。我们华人是很看重儿女的，都会在儿女的教育上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包括说让他们去学习上面成绩要好，兴趣培养，各方面的业余活动。但是这里经文提到的教训你的儿女，不只是这些层面，更重要的是信仰中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要把神的话放在儿女的心里面。这些对儿女的影响会超过学习成绩，超过兴趣爱好，超过各种各样的技能，因为它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方向。包括这里的教训不只是一种说教，而是父母要一个榜样。其中经文二十节开始的一些例子啊，那里讲到的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些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我想那些孩子们会看到父母身上在遵行一些事情，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当父母有遵行的榜样的时候，会让孩子主动好奇来提问。在这个时代中，其实有很多的挑战，包括孩子们，他们会觉得身边的声音告诉他们基督教信仰是过时的。但如果父母真的能够活出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信仰，一个真正能影响到身边的人，影响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信仰，我想就会形成不一样的力量。我们需要真正去教导儿女，而非放任他们被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所塑造、所影响。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公立的学校中、大学中、高中、初中，不会有任何关于信仰的教导。如果作为父母，我们没有尝试去影响我们的孩子，如果作为教会，我们没有去好好的教导这些孩子，那他们只会远离信仰，他们不了解信仰。而当我们愿意时刻去谈论它，在生活中活出它的时候，这会是对他们很好的帮助。晚上的每天晚上晚间的祷告，谢饭的祷告，父母读圣经的时候让孩子能够看到，甚至更好的方式建立一些家庭崇拜的习惯，这些都会来帮助到孩子真正能够教导他们信仰的重要性。那除了个人家庭，经文中另外提到的一个就是在公共空间的影响。这里其中第八节讲到的这个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我想刚刚大家看了那些图片，就会有这样很清楚的认识，如果以色列人在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这个群体之间互相能看到这个神的话语对他们的重要性。这里特别是也提到说，在房屋的门框上、城门上，这些就不只是在一个人的身上，更是在一些公共的空间中能够体现出神在这个地方掌权。这是一个圣经中所建设的一个理想的群体的生活， 这些门框上的记号都在标志着这每家每城都是属于神的。当人看到这些时候就可以得到提醒，甚至让这整个城市都可以成为一个吸引外邦人来归向神的一个媒介。我想在我们的教会中，这一个信仰群体的公共空间中，我们需要不断地用这种方式来彼此提醒和勉励，让我们更好来跟从神。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上，能够活出来，有一些外在的记号，就像在手上，在脸上。也是在我们的教堂中，在教堂的生活中，能够让别人能看到，能够听到，这些都会是帮助我们抵抗这个世俗的时代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团契，我们需要这样的彼此的鼓励。当我们在外在的空间中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样关于信仰的信号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来抱团取暖。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在疫情有这样多的负面影响后，非常希望能够复兴团契的生活。我们需要这样的空间彼此来鼓励，因为真的有太多人在这个疫情期间远离教会，远离神。不只是我们教会，各个地方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重新来回到彼此扶持的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需要从这样缺少连接后的软弱中走出来。在这样缺少连接中，一个人会慢慢变得颓废，变得抑郁，甚至养成很多不好的习惯。当我们回到这个团体中，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帮助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去走出来。这正是圣灵通过其他的弟兄姐妹，通过这个群体在实现他的工作。我想另一个角度是，我们需要勇于把信仰带入到公共空间中。如果一个信仰的影响力只在一个教会内部的话，这个信仰无法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也无法真正去让很多人能够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满有慈爱的神。这个世界很希望把信仰限制在个人的空间，在中国是如此，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来限制，在美国也是如此，很多的政策限制信仰不能进入到学校，不能进入到一些公共谈论的场合，包括一些立法的一些机构中，很难去直接来谈论信仰。我想这需要这个经文在鼓励我们，让信仰进入到公共空间有所体现。在过去一周中，可能有些人弟兄姐妹知道，我和胡红有机会去休一个假。休假的时候，我们有去看到一些博物馆，其中很重要的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在讲到这个美国中很有名的这个马丁路德金牧师的一些事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一个平权的运动，来为人权来发出这样的声音，希望所有的人都被平等的对待。他所发出的声音不只是基于一个所谓的世俗的一个价值观，他是一位牧师，他家人都是牧师，他从小在教会长大。真正激励他愿意走出去，愿意在公共空间去表达，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圣经中这样一个人人被神所造，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意象，这样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种圣经中所提到的神的公义应当得到伸张的这样一种途径。在他讲道中，在他公开的演讲中，都不断在提到他所信的这一位神，他的这位神所告诉他的这个世界应有的样子，他把这个带向这些所有的人的群体之中， 让他们认识到这是重要的价值。我想这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信仰可以如何被带到公共空间，甚至可以去可以和其他的一些机构来产生合作。马丁·路德·金牧师是一个美好的榜样，我想他不是完美的，但是他有这样的意向，他是被意向所推动来真正推行神的一个价值观，信仰的价值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思考，在你自己的处境中，你的恩赐，你的才干，该如何来体现公共空间中活出你的信仰。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如何在这样的交易之中来体现信仰的价值观，来很好的对待你的竞争对手，你的合作伙伴。如果你是一位学生或者一个研究员，如何用你的才干在研究中来尽心尽力，来发现神所创造的美好。如果你是一位老师，在教学中你该如何去引导你的学生，让他们对一些世界产生兴趣，包括很好的去培养辅导他们。如果你是管理者，如何去管理你下面的手下。如果你是一个服务的人，你如何更好的来对待你的顾客。这都是我们把信仰带到公共空间的方式，不一定需要我们真的说什么，但我们所行的就会让别人看见。我想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用我们全部的生活来纪念神，我们个人的全部，从内到外，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空间。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用全部生活来纪念神。第二点分享的是在各种环境中来纪念神。经文接下来很长一部分都在提醒我们，在不同处境中都有一个忘记神的可能性，这会成为一个挑战。而作为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我们需要有意识的来纪念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经文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讲的是在顺境中，在富足中，我们容易忘记神，人容易变得飘飘然。这里讲的说，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将得到又大又美的城邑，将得到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就好像是一个高档别墅，里面装潢的非常好，直接就是你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有葡萄园、橄榄园，吃喝不愁。当你进入这样一种处境中，当你吃得饱足的时候，你会如何来纪念你的信仰、你的神呢？我想这一个吃喝不愁，拥有装潢美好的别墅，在一个又大又美的城市中，虽然我们这个巴特鲁这不算又大又美吧，但是我想这就代表着一个绝大多数北美华人生活的一种状态，生活中没有太多的缺乏，生活中很富足，没有什么额外的需要。我们会如何来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我想当一个人真的觉得有点飘飘然的时候，可能会说，这是来自于我的奋斗，这是来自于我的智慧和才干，这是来源于我们的美好品格，我们努力。但这里提醒我们，这一切最重要的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给你们的，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稳定的工作，给我们这一切我们所拥有的美好。这经文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等到失去才发现这些是来自于神的赐予。几百年之后，以色列人就离开了这个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和神之间的约，不断违反这样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些诚意、房屋、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就不是他们的。神给他们这样一个艰难的功课，让他们理解到这是来自于神的恩典，不是来自于你有多好。我想我们也同样需要思想，千万不要等到我们失去了健康、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工作之后，才去理解到有些事不是理所当然。经文在提醒我们，在安稳的时候、富足的时候，记得神的恩典，这些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里仍然还提到另一个层面，就是容易被别的神所吸引，被偶像所吸引。经文明确的说，不可随从别神。富足的时候最容易被吸引的就是有其他的偶像来影响。其实这里的别神在当时的处境中，在古代近东的文化中，其他所有的神所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一种丰饶崇拜。你去敬拜这位神，他会给你丰盛的土产，你会敬拜这位神，他会让气候变得很好，有充足的雨水，没有风暴。这一切都是关注于一个人的如何保持富足，如何可以更加富足。在富足中，人最容易被这些所吸引，陷入到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享受中，而让神变成工具。人容易忘记说，当耶和华神这位拯救他们的神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就把神放在一边，他们去寻求其他能够提供这一切的神。但是经文在提醒，耶和华是拯救你们的神，他带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走出来，他转换了你的归属，让你不再是做法老的奴仆，而是来做耶和华你神的奴仆，来侍奉他。这里的侍奉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做奴仆来侍奉。唯有神是需要你来敬畏的，唯有他是你需要来侍奉的，只有他的名是你用来启示的。你们不要忘记，不要背约，只有他是你们的神，你们不能不忠于神。在十五节特别提到说，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这里祭邪在环球圣经一本就翻译成说是痛恨不忠的神。神是希望能够维系这样约中的互相之间的关系，不希望有第三者进来。所以这些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应有的一种回应，在富足中仍然来纪念神。而如果一个人真的忘记神，神的反应就是怒气会向他发作，把他从地上除灭。这里地上除灭这个词曾经在申命记前面几章中出现过好几次，都是神如何来对待外邦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跟从神，他就会把他当成外邦人一样对待。这是以色列人后来的命运，他们历史中就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想这样的原则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同样适用，我们也是被神所拯救的。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神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活过来。因此，因为这样的恩典，我们需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需要真正来跟从他，真正来活出这样的纪念神恩典的生活。在富足中有这样的挑战，另一个挑战是在困境之中。在接下来经文16节到第19节中就提到这样的一种挑战。这里提到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马撒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那里我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那里发生的事情。 当以色列人被带出了埃及之后，来到了利非丁这里，百姓在那里说没有水喝。经文第十七章第三节说，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挑战，没水喝的挑战。他们面对这样一个困境，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需要，在这样一种挑战中，以色列人就质疑神的动机。神曾经刚刚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但是他们不相信神的拯救，神的慈爱。他们说，虽然这里是向摩西发怨言，但我想指向的是背后的神，摩西是神所派的使者。为什么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是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这里他们失去了信心，他们没有继续来相信神。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提醒的摩西所讲到的，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就是指在困境中需要对神有信心，困境中仍然持守和神之间的约，按神的心意。在这里讲到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行公义美善的事，并且去实现神的计划，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那美地，并且去战胜那些看似强大的仇敌，去跟从神迎接挑战。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困境中，在挑战中，很容易有一个反应就是抱怨，另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去寻找自己的方法，不去等候神，而忘记神曾经的供应。我们刚刚讲到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故事，没水喝，大家如果去翻一翻就知道十六章发生了什么。神在那里开始赐下玛拿，赐下食物，因为给你食物的神难道不会供应你水吗？我想面对挑战的时候，正是一个时间让我们去学习依靠神，并且得到成长，有力量面对更大的困难。我想这经文在告诉我们，困境中神可以帮助，神如曾经如何拯救我们，在困境中他可以仍然拯救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不论是顺境富足，还是困境挑战，我们都应该去纪念神，因为他是守约是慈爱的。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以个人的见证来纪念神。刚刚提到用全部的生活来纪念神，在各种环境中来纪念神，这里最后讲到的是以个人的见证来纪念神。经文讲的是一个，接下来经文二十节到第二十五节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场景，一个对孩子或者说下一代教导的场景。我想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一些新的基督徒包括慕道友的一些分享中。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个人见证的一种方式。经文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当有人问到这样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生活，该如何去回应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一个，是我们如何被拯救的经历。这里这个回应啊，就是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刚刚经历的事情。经文说，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应该还记得这个申命记发生在什么地方，是临进入应许之地，一代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死去，剩下的是他们的孩子，那些在可能有一些人在埃及生活过，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年，但是他们仍然记得他们曾经是法老的奴仆。接着说，在我们眼前 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神不仅是拯救，而且显明他奇妙伟大的作为。接着说，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和旨意。我想如果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曾经都生活在罪中，是罪的奴仆。耶稣基督救赎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并且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这样的神迹其实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并且他要给我们丰盛的应许，美好的生命，甚至是将来将要享受的和主永远在一起的永生。并且这经文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这里律法是神跟人以色列人立约这样一种恩典，在约中的关系，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去生活。就像我们蒙耶稣拯救之后，他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该如何蒙神的喜悦，赐下圣经给我们，告诉我们可以如何去生活。这里经文讲的就是一个以色列人，曾经生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如何来讲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和拯救。我想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也可以如此来分享我们个人的经历是什么，那些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神的作为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一件事情对我们有多重要，我们希望也会去不断去分享。那这里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想可能大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这个例子还次数还比较多啊，是别人跟我讲一件很好的消息啊，就是很多人跟我分享说这个变换食谱对健康的一种帮助啊。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这么分享，然后这边也听过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啊，都在讲到说一些食谱的变化，如何来让一个人整个身体的状态得到一些帮助。大家是很有热情在讲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有实际的这样的见证。我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他们讲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热情的。我想这就是一件事情真的在他们身上发挥了他的影响力，他愿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我想传福音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福音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也会认识到它的价值，我们会愿意把这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分享给另外一个人，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神如何爱我，神如何帮助我，改变我。这就是我们用个人的见证可以来纪念神，来去影响到那些需要福音、需要被福音鼓励、需要来接受福音的人。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提到的见证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了解神的心意、神美好的旨意。在经文中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这里提到几个遵行神律例的意义，其中一个是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生活中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是让我们去更好的敬畏他，敬畏他是遵行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这里提到第二个是使我们常得好处，神告诉我们一些生活的原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非是我们的一种辖制。这帮助我们再一次去理解，当我们去真的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中，它是为了什么？它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另外一点是， 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他赐下这一切行事为人的原则，是让我们可以行在生命的道路上。行神旨意不是一个重担，不是一个咒诅，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好的来敬畏神。包括二十五节讲到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义的含义就是和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神的恩典是告诉我们该如何去行，就可以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我想这就是我们可以跟别人去分享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和原则，不是给人带来困难，带来咒诅，带来重担，而是给人带来生命，带来益处，带来对神的敬畏，带来和神正确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分享去纪念的。我想这些原则都可以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最需要的是神给我们力量。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有软弱，这一切我们做不好，但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愿意不断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成长。就算我们曾经远离他，他也让我们归回。更为重要的是，他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时刻自己被提醒，也可以从弟兄姐妹那里得到提醒。可能有些人知道今天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节日，是圣灵降临节，不是 Memorial Day 啊，那是明天啊，圣灵降临节。我想这个节日是常常我们忽视的，因为我们会纪念复活节，会纪念圣诞节。圣灵降临节是告诉我们，圣灵降下住在我们中间，作为保惠师，他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和恩赐，让我们不再去依靠字句，而是依靠圣灵。这些字句会变得活起来，来引导我们的生命。圣灵会赐下能力，让我们可以活出来。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就特别一会儿会借着诗歌再一次来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断纪念神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拯救我们，也给我们信仰中生活的原则。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活出我们的信仰，见证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从个人，从家庭，直到这个社会，来发挥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愿你建造我们，也不断更新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